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，我是蒋慧云。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，领略修炼的世界。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。 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，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。听众朋友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在5000年的文明进程中，虽然经历过不同的战乱、不同族裔的统治，但是中华文化并没有中断、消失。借用一句在美国经常听到的 God bless America， 能有5000年不坠的中华文明，这或许也是因为有神的护佑。我们以前跟听众提到过，中华文化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是与修炼有关的。上世纪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，中华文化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和威胁。那时候传统的修炼文化就以气功的面貌出现了，因此在中国出现了气功热。摒除后来冒出的假的伪气功不说，许多正宗的修炼法门当年都出来传功，里面有华佗的五禽戏，还有许多原本密不传人的功法都出来传功了。其中很受喜爱的功法之一是太极拳。我们都知道太极拳是张三丰所创，而张三丰呢是著名的修道之人，他有很多的奇特的故事。张三丰是1247年出生，在南宋理宗时期，他一直求道，但是直到67岁才遇到了火龙真人，传授他修炼之法。70岁的时候，张三丰奉命出山修炼，直到他77岁的时候到了武当山。太极拳是他根据内丹的修炼之法独创的内家拳法。从张三丰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古人很可能是经历了艰辛求道，修炼的机缘并非是随手可得的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一个修炼故事，讲的是一个太极拳迷成为了法轮大法修炼人的经历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太极拳迷，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园里练拳。那么后来他为何放弃了一辈子都不想放弃的太极拳，转而练了法轮功呢？他的心路历程与收获是什么？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个太极拳迷，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我就到公园里去练拳了。公园晨练的人很多，离我们练拳的场地不远，有一个小伙子在那儿练武术。听说他是从小打的基础，功底很深。我们每天练完拳就去看他练，时间长了，彼此就熟悉了。小伙子叫小强，是个南方人，从小在武术之乡长大，酷爱南拳。但是一天早上，小强没来，紧接着一连好几天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我们都以为他回南方老家了，习惯了每天看他练拳，他的突然离去让大家都觉得很失落，好像缺了点什么。1993年的一天，我正在单位上班，有同事告诉我说外面有个人找我，我出去一看，居然是小强。小强见到我就说，他现在练法轮功了，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心性，还有5套功法，可以修炼到很高的层次。我们以前练的东西和法轮功是没法相比的。他劝我也练， 我说既然这弓这么好，那就练吧。小强却说你必须得放弃太极拳。伟听就不干了，那怎么行啊，太极拳这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也不懂什么叫高层次，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功底那么深的南拳而练法轮功。到了七月，小强又来了，说法轮功的创始人李老师要来本市办班传功传法。小强想动员我去参加，我想我又不能放弃太极拳，参加班也没用啊，所以说什么我也不去。小强很失望地走了。几天之后他又来了，还带来了有关法轮功简介的资料。我把他让进办公室，大家围着听他讲。他希望我们都能去参加李老师的学习班。可是他一走，同事们一阵哈哈大笑，说他迷信，太可笑了。可我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他，人家是一番好心啊。他临走时的表情我还记得，但当时我不明白那代表什么。我在公园练拳时，常常有人围观。在围观我们练拳的人中，有两个是练形意拳的，他们只是静静地看，从来不说什么。有一天，他俩却突然对我说：看你挺刻苦的，可你现在这练法不行啊，得有高人指点。我连忙问，哪有高人啊？他俩说，他们的师傅就是高人。我一听就来了兴趣，忙问他师傅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们说，他们的师傅外表很普通，你绝对看不出来与常人有什么不同，但绝对是个世外高人。他从小修道，有很多功能，精通形意、太极、八卦，是某大师的亲传弟子，得过真传的。我问可否引荐一下，哪怕能让他指点个一二也行啊。他们说不行，人家一般人不见，除非我练到一定程度。我求他俩教我，他们说那可不行，不能随便收徒弟，他们的门规很严的。从那以后，我练拳更刻苦了。可有一天，他们却告诉我，他俩练法轮功了。我当场吃惊不小，为什么练得那么好的武术不练了，偏要练气功呢？这时我又想起了小强，他俩说他们的师父也练了法轮功。我这一听更惊讶了，法轮功有那么好吗？就要他们快说说是怎么回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天晚上，他们的一个师弟在练功时缺席了，第二天他们的师父派徒弟把他找来了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师弟说他去练了法轮功，他们的师父就把徒弟训斥了一顿。晚上，这徒弟带来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这本书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。他师父接过书，翻开一看就是一愣，之后随即跟大家说：今晚不练功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本书借我看一个晚上。他们师父连夜一口气看完了《转法轮》，第二天他郑重地对徒弟们说：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要跟着我练了，把原来学的都忘掉，我们都来学法轮功吧，这可是真正的高德大法。就这样，他们师徒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。我一听，连这样的高人都练了法轮功了，我那点花拳绣腿算什么呀，就说也想看看《转法轮》。他们当时就借了我一本，我带着这本书直接上班去了。休息时间到了，我赶紧翻开了《转法轮》，见到法轮功师傅的照片，觉得很面熟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我才读完开头的第一篇文章，却一下豁然明白了，这不是一般的书啊。我赶紧召集周围的同事们快来看， 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激动了，有点失态，所以大家都很不解地看着我。我就挨个拉他们，硬要他们来看这本书，他们都笑着跑开了。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遗憾地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心想，你们怎么就不来看看呢？只要一看这本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也许以后就再也放不下了。哎，缘分呐。那年是1996年，我把新买的有关太极拳的书，录像带和录音带全都送了人，那本《转法轮》成了我新的珍宝。我找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点，第一天参加集体练功，我就觉得周身内部都在涌动着，血液循环都能感受得到，甚至末梢的流动都感觉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这是在通全身的脉络，因为大法修炼不讲一脉带百脉，而是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，这可是任何武术都达不到的境界。虽然我错过了亲自听李老师传功讲法的机会，但练功点的学员安排了让大家看李老师讲法录像的活动。我听着只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，我明白了当初小强所说的高层次，也明白了高人为什么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了。我们借用了一个工厂文化宫的大厅作为练功点，平时总有学员自觉地去打扫卫生。不仅是我们使用的大厅，文化宫里的所有房间都打扫得窗明几净，文化宫领导非常满意，也很乐意借给我们使用。我参加的是全市最大的法轮功练功点，约有几百人，分成几个小组，练功时所有人统一练，学法时则分组学，大家进出都走一个大门，秩序井然，进出时都轻手轻脚的，而且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，怕鞋子有汗味影响到别人，每个人都自觉地用方便袋把鞋子包好，整整齐齐地摆放。学法时几百人异口同声地读，声音特别齐，打出的能量非常的大。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在集体读书，进来了一位老太太，60多岁，进门便问，你们是法轮功吧？原来啊，这老人是个居士，开着天目，能看到寻常人看不见的景象。这几天他看见法轮总是在他家里转，那天已经是第3天了，他心里有些明白了，就对法轮说，你是想要我做什么吧？那你就领着我走，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。法轮就开始向外面转，他就跟出来了，一直跟到我们这个练功点，法轮就不见了。从那以后他天天都去练功点。没过几天，这个居士做了个梦，梦见大法弟子圆满的情景，师父坐在大莲花座上，大法弟子紧随其后，也都有莲花宝座，只是没有师父的大，大法弟子修成佛道神的都有。这样神奇的是，在当时我们的练功点屡见不鲜，最明显的是身体上的感受，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最有奇效。一天早上，我在打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，我睁眼一看，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学员，他患股骨头坏死多年，每天拄着双拐来练功，打坐时腿根本盘不上，两个膝盖翘着老高。这天他的腿突然间能放平了，而且一盘就盘上了，他抑制不住激动，泪水一个劲儿的流，同修们都为他高兴。他边流泪边向大家抱拳，点头致谢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扔掉了拐杖，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。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病，但在刚练抱轮时，我明显感受到两个手臂间真的有法轮在旋转，我忍不住就数上了，正转9圈，反转9圈， 然后再正转九圈，反转九圈，周而复始。几天后，这种感觉就没了。我想是大法师父在鼓励我吧。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，修炼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，捧起转法轮居然能读出声来，可是当她拿起其他的书或报纸，就又一个字都不认识了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也难以置信。有一天，练功点新来了一位老太太，70多岁，脸色暗黑，耳朵背得厉害。辅导员把她安排在离录音机最近的地方，她还是听不清练功音乐，就只好看着前面辅导员的动作练。练着练着，就听她嘴里叨咕：“你还练，还练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地方待下来，你却要赶我走，快别练了。”我们听了，知道这是老太太身上的附体在说话。辅导员鼓励老太太坚持练下去，不要害怕。只要是真修的弟子，什么狐黄白柳，师父的法身都会给清理的。果然第二天，老太太就不再叨叨了，可能她身上的附体已经被清理离开了。几天之内，老人的脸开始有了光泽，变得白里透红。有一天练功时，就听他突然喊：“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”原来老太太的耳朵听到了练功音乐，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。还有一次，我去路边的修车点给自行车充气，听修车工人说，刚才他看见有一个人让车撞了，自行车都撞变形了，人却没伤着。被撞的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师父保护了他。修车工人惊叹道：“法轮功师父真保护了他，车子都那样了，人还好好的，这法轮功真神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遇到这种事都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生命危险的，你也练吧。”他说他起早贪黑的没时间，以后有时间一定会练的。除了这些神奇的事，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对于练功人道德心性的提升也是相当大的。我母亲曾捡到一块金表，找不到失主，就送到了派出所。值班警察对她说：“我们这儿经常有练法轮功的送来捡来的东西，钱、金项链，什么都有。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，要都练法轮功，这治安可就好了，我们警察也省心了。”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了，我知道的就有做教师的不收家长的钱，无偿给学生补课的，做医生的不收红包，为患者尽心尽力的，做领导工作的把以前私自挪用的公款主动上交，甘愿背个处分的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修炼法轮功的初期，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很不理解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文化人，受中共无神论影响很深。可是他们见我修炼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神情开朗，宽容大度，即使被冤枉了也还是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，后来的一件事更使他们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。我们图书馆的阅览室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，很多人都有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观念，所以时常有书被盗，工作人员很恼火也很无奈，因为读者多时根本照顾不过来，防不胜防。有一天我一上班就听到同事们在议论，说有个读者抱着一大捆书径直找到馆长办公室。那名读者说，这些书是他以前从图书馆偷的，都是些常用的工具书，现在他练法轮功了，他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就全都送回来了，任凭领导处置。这件事震动了我们单位的领导和职工，人们感佩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，感叹练法轮功的人真好。 后来我单位的很多同事也开始读转法轮，修炼大法了。1998年大洪水，单位组织职工给灾区捐款，法轮功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。后来中共的迫害开始了，当媒体造谣说法轮功师傅不让学员捐款时，我的同事们都说不对啊，我们单位捐款最多的就是法轮功学员。我绝大多数的领导与同事们都选择顶着压力暗中保护着大法学员。我平常买东西有时遇到收款员多找钱，我都要把钱送回去。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，回家发现收款员把别人的东西放到我的袋子里了。我想那人回家发现少了东西，一定会去向收款员要的，所以我马上赶回超市说明情况。收款员是两个女孩，她们很感动，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经历了这件事，我内心不免感慨，这些事对于大法学员来说很平常，可别人却在惊叹，这样的好人现在太少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。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，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。听众朋友，自古以来啊，我们都知道修炼是很严肃的，通常都是师傅挑徒弟才传的，而且啊，不是随意传的。所以刚才的故事里呢，有两位练形意拳的徒弟，他们不敢随便教练太极拳的主角，也是啊这个原因。以往越是大道大法，越是严格的挑选徒弟呢。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里就说过，道家传功教一大批徒弟，可是其中只有一个徒弟是真传的。佛家讲普度众生，谁能修谁修。听众朋友，不论是故事里练太极拳的这位主角，还是练形意拳的师徒，他们都可以从学习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后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这又是什么缘故呢？李洪志老师在《拜师》这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，我洪传即是普渡，学者即为我弟子，不套旧礼规，弃其表面，只见人心，如不实修，拜师何用乎？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，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，通读大法自会得之。听众朋友啊，也就是呢，只要想修愿意真修的人，我们不用拜师都可以修炼法轮大法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法轮功学员说啊，这真是千古难得的机缘。接下来这个神传文化故事呢，讲的是道教的创始人被称为张天师的张道陵怎么收徒的故事。那我们一起来收听人师涉难，弟子过关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。 我是主持人心语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来讲一个古代的修炼故事。张道陵是东汉时期沛国人，原是太学中的书生，精通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这五经。晚年时他感叹地说，精通五经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，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。他得到了皇帝的九鼎炼丹秘方，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。有一天，忽然有神仙从空而降，他们成千上万，或乘车骑马，或驾龙骑虎，数都数不过来。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使，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。仙人们把太上老君新出的《正一明威秘录》和《正一法文》传授给张道陵。张道陵从这两部经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，于是就给百姓们治病。张道陵想启迪人们的廉耻心，但他又不愿意动用刑罚，就立了一条制度，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写在纸上，然后扔到水里，向天神发誓以后永不再犯，再犯就必死。于是百姓们都永远不能忘记不犯罪，犯了罪就会生病，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代出来，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，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，不敢再重犯，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。从张道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，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。后来张道陵买来炼仙丹用的草药和石料，终于把丹炼成了。丹炼成后，张道陵只服了半副，因为他觉得升天的时机不到。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。张道陵的门前有个水池，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，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，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和宾客们谈话应酬，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呢。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，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，灵活运用，但总的还是和先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。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，只传授给王常一个人。有一天，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，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。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张道陵这儿来。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。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，果然来了个叫赵生的人，但不是从东方来的，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。张道陵就对赵生考验了七次，七次都通过以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生。第一次对赵生的考验是赵生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，门人不给通报，并辱骂赵生，骂了四十多天。赵生在门外就露宿了四十多天，张道陵才让他进门。第二次考验是让赵生在田里看守庄稼，驱赶野兽。到了晚上，张道陵派了个美丽异常的女子去见赵生。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，要求在赵生这儿过夜，并和赵生同床挨着睡觉。第二天，那美女又假装脚痛，赖着不走，赵生只好留她住了几天。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生，但赵生始终行为端正， 不受诱惑。第三次考验，赵生在路上走时，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30块金子，赵生动也没动金子，继续走路。第四次考验，让赵生进山砍柴，让3只老虎来撕扯赵生的衣服，但不伤他的身体。赵生一点也没有害怕，脸不变色，心不跳，还对老虎说：我是个学道的人，从少年时就没做过坏事，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呢？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？3只老虎待了片刻就离去了。第五次考验，让赵生在街上买了10几匹绢绸，付完钱以后，老板却污蔑赵生说他没有付钱。赵生就脱下自己身上的豪裘和棉袄给了那老板，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，回去把绢绸献给师父。第六次考验是让赵生看守粮仓，让一个人去向赵生磕头讨吃的。这人破衣烂衫，面目肮脏，全身生满了脓疮，又腥又臭。赵生看见后十分可怜他，甚至流下眼泪。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，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做了饭。那人临走时，赵生又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，让那人带在路上吃。第七次考验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峭壁，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，有人的胳膊那么粗，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，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。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：谁能摘下那桃子，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。这时有300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，个个吓得双腿站立，汗流浃背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，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，说不敢去摘那桃子。只有赵生说：有神灵保佑，有什么危险呢？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？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，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。说罢，赵生纵身一跳，落在桃树上，身子都没有打晃，摘下一大抱桃子。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，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。于是赵生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，一共是202只桃子。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，自己吃了一只，给赵生留了一只等他上来。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2-3丈，伸到桃树上去拉赵生，赵生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生，赵生吃完以后，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：赵生因为心术端正，才能跳到桃树上，连身子都不晃，我也想跳下去，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。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，只有王常和赵生不说话。张道陵就往下一跳，却没有落在桃树上，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四面都是仰视才能见顶的高山峻岭，山顶高入云天，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，连道路都没有。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，只有赵生和王常没有哭。两人议论道：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，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，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。说罢，两个人一起跳下了悬崖，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。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， 他见到赵生和王常，就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你俩会来的。”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。三天后，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，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。后来张道陵和赵生、王常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，弟子们仰着头看，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。最初张道陵进入四川大邑县胡明山炼成了仙丹后，只吃了半副，虽然没有升天，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。他不急着升天，就是为了对赵生做七次考验，以便度他。从这件事也看出，张道陵是先知赵生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坚定的。从古至今，修炼二字便被赋予了神圣的内涵。一个修炼人只有意志坚定，才能突破重重的考验。修炼不注重形式，只看是否付出了真心诚意。若是守住这坚定的一面，他日必有所成；否则，也只能是在滚滚红尘中耗费时间和精力了，悲也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又到了该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听众朋友，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，我是蒋慧云。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，领略修炼的世界。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，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。从刚才的故事里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以前的人要获得真传修炼是当真的不容易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修炼法轮大法的最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在世界各地以多种语言公开发行，就像大门敞开了，就看人能不能认识，能不能识得这个修炼机缘了。这跟古代的求道之人比较起来呢，我们还是非常的幸运了。当然啊，不同人接触到法轮功的机缘是不同的，有些人呢是为了祛病健身而来的，有些人呢是为了寻找人生真谛。在这么多的修炼法轮功的人中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说啊，得法之后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生命的意义，不再这样稀里糊涂的活着了。不知道听众朋友，您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是否也会想给自己的人生一点不同的机会呢？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是天音静月苏醒，让我们以音乐感受一下修炼大法后的心声。
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，飞遍人间，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，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，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静月。 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梦里反映的是人的期盼。接下来的这首古筝曲反映的是修炼人什么样的心声呢？请听古筝曲《梦里的期盼》。生命都是追求真实的，庄周梦蝶，蝶梦庄周。如果生命知道自己只是身处梦中，你是否会挣扎着要清醒过来？接下来请欣赏女声独唱《苏醒》。
请听我诉衷肠，可知生命来自何方？梦里神游，天宫徜徉，蓦然醒来，黯然神伤。五千年
朋友啊，您可记得真正的家在美丽的天上。都说红尘浮华梦一场，沉睡的生命是该苏醒了，更何况救度的大法正在弘扬。生命都是从天上来，大法真相破迷茫，快快得法回故乡。接下来请听歌曲《回故乡》。
手空空
下面这首音乐《自在人生》，呈现的是人对自在生活的一种向往。修炼人不羡情愁，清净无求，在人生的起落中超然淡定，笑看潮起潮落，自在洒脱，天地阔。请听这首小号演奏曲《自在人生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，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，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，返本归真。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，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